在领受今早的信息之前，让我们一起来恭敬地读神的话语。经文记载在新约圣经《使徒行传》第20章18到24节。会众请听我念。他们来了，保罗就说，你们知道，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，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，凡事谦卑，眼中流泪，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。你们也知道，凡与你们有益的，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，或在众人面前，或在个人 家里，我都教导你们，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当向神悔改，信靠我主耶稣基督。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，心甚必切，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，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，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，我却不以性命为念，也不看为宝贵，只要行完我的路程，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，证明神恩惠的福音。感谢神，今天早上有我们熟悉的陈放牧师为我们证道，他将以使徒行传的这段经文来传讲神的话语，讲题为璀璨的生命。愿我们有一颗受教的心，聆听神的话语，学习活出璀璨的生命。请陈牧师。
弟兄姐妹，主内平安。璀璨的生命，我找字典说，光彩、亮丽、精彩。相反的，就是一种无奈的生命，一天过一天的生命。在讲道之前，我有事情要交代。那么为什么我还戴口罩呢？4年了，因为上个月那个卫生部长还特别说，你们60岁以上，我74岁了，要再接种，疫情还没有过。但是我就担心，有1/4的弟兄姐妹在我卸任之后才来，你们没有看过我的庐山真面目，所以为了这个，我就有一个方案了。那么这就是我。那么但是为什么也展示师母的照片呢？因为二人成为一体，我是担心在路上你遇到我认不出是我。这本书在叫做《台北联谊》，刚刚10月12号出版发布。那我也写了一篇的文章，叫做《不为天事》。那么这篇文章里面一点内容，我要读给你们听。那你在照片里面找到我吗？在后排大概第二个啊，很年轻的。那么1978年，我在中国神学院读道硕第二年的时候，我和7位，就一共8位，一起组织了短宣队到台北难民村侍奉。有11天，我和马小云宣教士同行，他带领我们到麦塞，就现在在美塞，和回中波来侍奉。我们有培灵会，有布道会，有戏剧表演，有诗歌，有献唱，有个人布道。有一天我们翻山越岭要到回中坡一个山顶上来侍奉，可是天刚下大雨。我们本来传统的方法是在轮子上放链，但是也不能够，所以只好徒步上山，要几个小时。那个时候我22岁，刚刚完成国民服役，算是壮丁一名。可是走了3个小时，我就打不了大汗了，我的双脚发酸，气喘如牛， 但是我要表现我是猛男新加坡的兵啊，以色列，我们以色列军官叫我们的啊，我就走到后方就说，哎，你们向前吧，我殿后，其实我是已经走不下去了。但是我远远看马小云越战越勇，走了3个小时一点问题都没有。但是马小云的身体其实很弱的，那你看另外一位同一本书写的王信子所写的一篇文章，楼上传来一阵女声的哈一声，一个重物就是个人啊，从上面滚到楼梯下，楼梯呢口就躺着一个兽血面色苍白的女生，不省人事了，要半个多小时才醒来。3个礼拜发生了3、4次，这叫做马小云。13岁，医生说你永远不能够参加运动课了，但是他却奔驰在台北的路上40多年。他跟我同年，我们还是经常联系。那他和我后来在多伦多见面，他说我深觉做宣教士呢，不是看自己是不是够条件，而看我是不是愿意献身上路。他的这个名言和保罗相似，我却不以性命为念，他真的拼上老命来侍奉主了，也不看为宝贵，只要行完我的路程，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，证明神恩惠的福音。我们看到这段经文使徒行传20章，就发现保罗璀璨的生命有4个特色。第一，有谦卑的心；第二，有深切的爱；第三，不避讳；第四，不私交。我们先看场景吧。这个场景，这段话的场景是保罗从米利都叫人到以弗所，以弗所的长老领袖叫这班人到米利都，给他一种的最后的叮咛，差不多说我讲的这段话你们永远看不到我了。所以场面很感人，以弗所长老痛哭抱着保罗的景象和他亲嘴，他们意识到这个可能是永别。就在这个背景，保罗讲的这段话，第一个特色，璀璨的生命，我们也想活着，但是有些什么特色呢？谦卑的心，和本服侍主，凡事谦卑。我觉得这个翻译的还不够好，一个翻译是 serving the Lord with all humility。 那么新汉语我就喜欢了，怎么样服侍主呢？全然谦卑。那上面写凡事，这里是全然，就是说保罗的意思，他的侍奉全然谦卑的心来服侍我们的神。其实保罗可以有点骄傲或者表达了，以哥念、哥林多、以弗所行了很多神迹，在腓立比还可以赶鬼，为很多人施洗，建立很多家庭的教会。2年内，这个真的是想不通了，全亚细亚都听见主的道。那个时候不像现在网络这样进步，也没有电话，但是他东奔西跑把福音传到整个亚细亚，然而他却全然谦卑。他说我甘心做众人的仆人，我要做仆人的仆人，我原是圣徒使徒中最小的一个，我本来比圣徒中最小的还小。灵命越高他越谦卑，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罪魁，就说罪人中最坏的那个就是我， 那我们的情况是怎么样呢？今天我要提醒大家，不要落入不知不觉落入一种的自高自义自夸的侍奉，很喜欢述算自己辉煌的事迹过去的，很喜欢听掌声，将上帝的恩赐是我的成就，我的努力，我的智慧比你们都高，我的头脑比你们都好，我的灵命比你们都高，在会里面总是抢先发言，讲自己的高见，别人讲的时候我们在滑手机，我们在低头，我们觉得不实际，只有我的东西最好。那这个名词我要介绍给大家，不要落入自义自高。有人是上帝同班同学，好厉害啊！怎么样厉害呢？他声称自己最属灵的，好像跟上帝同班一样的，最有眼光的，最明白上帝的心意的，谁反对我就是反对上帝。那开执事会最怕这样，我说了就算，开委员会我说了就算，你不是上帝，你更不是上帝同班同学，求主怜悯我们。所以我很喜欢这本书，你们上网整本都可以拿到，贾爱美若 if 其中一段话说，如果我轻看招我来服侍的那些人，他服侍谁呢？服侍叫妙计，印度的妓女，还有他同工。如果看清这帮妓女这帮同工呢，闲化他们的缺点，借此有意无意衬托我自己的优点出来，如果摆出一副高人一等的面孔，却忘了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呀？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？那我还是丝毫不懂加利山的爱。刚才我们唱一首诗，求主借意象激动我，其实我就抄这句话， Then I know nothing of carry love， 遥望加利山的大爱，叫我怎么能不爱主呢？何斯特18岁在英国皇家炮兵队担任少尉，相当有地位的一个人，1885年呢，却宣布去中国，和6个剑桥毕业生组成剑桥七杰，读完大学最高的学府，却到中国不开化的地方去宣教。1902年，很少人知道的，戴德森的继承人就是他，他接过戴德森的棒，很低调的侍奉，成为内地会第二任总主任，33年。那这就是合适的，他是全然谦卑的侍奉，他放下他的社会地位，他是外国人，但是穿他们的，吃他们的，放下舒适的生活，放下他文化的优越感，和中国人认同，留辫子，穿这个长衫，还住在百多个吸鸦片的人、烟雾弥漫的人当中，服侍那些一点不可爱的人。他的名言我太喜欢了，我送给大家。英文我很喜欢， Live to be forgotten in order that Christ may be remembered， 不为自己留名，只求基督的名字被高举。所以我们看到第一点，璀璨的生命是什么呢？谦卑的心，就是我常让主来居首位，我这个人是可爱可亲，而不是轻看人的那种，我有基督柔和谦卑的样式。璀璨的生命第二个特征，有深切的爱，眼中流泪。那保罗经常流泪，耶利米先知也经常流泪，因为他对身边的人 表示爱，而且是深切的爱，所以不由自主的流泪。他的眼泪流在哪里呢？为信主的忧伤痛苦的，他们忧伤痛苦，保罗也忧伤痛苦。堕落的信徒，为信主者，他说我是大有忧愁，心里面伤痛，为那些我的弟兄，我骨肉之亲还没有信主的，我宁愿自己被咒诅和基督分离，我也愿意只要他们能够信主。保罗为这些未信主的流泪，所以我们记得这个字未信主，我们不要告诉人说你不信主，因为他有一天他会信主，所以未信主这个字比较有礼貌。保罗也为着忧伤痛苦的人流泪，他说他与哀哭的人同哭，不是站旁边来笑或者拍拍肩膀说没事没事，他为着哥林多教会多多流泪。他说有谁跌倒我不跌倒呢？那保罗眼泪用眼泪来侍奉，表示他有广阔的心胸，他不再为个人的得失而流泪，不自扫门前雪，他留心听留意看四周人的疾苦，不冷漠，不交差，不说我不帮忙还有很多人帮忙，这绝对不是保罗的心态。眼泪启动了爱的行动，不是停在一边，有眼泪他愿意费时费力不求回报。有一篇很重要的文章， The tears of Gazan must be our tears， 愿加沙人民的眼泪也成为我的眼泪。这是美国基督徒记者何杰斯所写的一封信。怎么讲呢？他说给加沙，就加沙儿童的一封信。他是记者，他说亲爱的孩子，我们来加沙采访新闻呢，因为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场屠杀而不采取任何的行动。我们关心你们，因为每一天有数百个孩子被杀害，其中包括了160名的儿童，我为你们祷告。他有行动的，我们将写作拍摄让全世界都知道，都关心你们。所以我们看到赫杰斯的侍奉是眼泪的侍奉，是写给加沙的，这是西方。我们看东方亚洲，蓝大卫流泪的侍奉台湾彰化医馆。在这个高雄医学大学挂着这幅画，切肤之爱，李石樵先生在1956年的油画。这幅油画你看到什么东西？我慢慢讲下去你就明白了。英国人蓝大伟，他年轻的时候读完医科就回应主的呼召，到台湾彰化做医疗侍奉。1928年的一天，一个母亲带着的孩子周金耀到医院求医，这个孩子左脚的皮肤已经溃烂了，生命非常危险。蓝医生的太太说用我的脚的皮肤割掉给他吧，啊，你开口。蓝医生也完全没有说好不好，立刻。所以你看到那幅画，两张床就从他的太太的腿割掉4片的皮肤，割下移植到这个孩子的身上，这叫做切肤之爱。 高雄医学院把这幅油画挂在走廊，院长叫做杜聪明，他说高雄医学生常常走来走去，不知不觉受这幅画的感染，希望他们以后都是学和德，有知识有道德兼备的好医生。这就是保罗的侍奉，这就是蓝医生的侍奉，这就是那个记者的侍奉。所以深切的爱总结是什么意思呢？经常给安慰，激励肯定受伤的心灵，成为上帝恩典的导管，而且经常想我怎么样让世界变得更美，更有爱，更有爱，更有情。第三，不避讳。保罗说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。 I did not shrink from declaring to you anything that was profitable。 我最喜欢这个 ESV 的翻译，所以如果你买圣经，以前我读神学是 NIV， 现在我觉得 ESV 很好。保罗为着他人的成长，敢于直言不讳，各按义。保罗曾经公开责备彼得，彼得呢知道神拯救接纳外邦人，在安提阿和外邦人一起吃饭，但是呢见到耶路撒冷来的那帮访客就立刻离席，假装跟他们没有关系，怕人家说为什么你跟外邦人一起。彼得这个举动很虚伪装假，他是对外邦信徒仍然存有偏见，是否定了福音带来的真自由。第二个个案，那保罗骂他，当面责备，等下我才回来这里解释。第二个个案，保罗也指出哥林多教会的问题，说他们人属肉体，极度纷争，淫乱醉酒，勒索拜偶像。所以从两个个案我们来集合起来看，保罗他直言不讳，他有公开的责备，彼得站起来把保罗当场指责他，也有低调一点文字上的勉励。所以你要选择适当的时机，适当的方式，换句话说我们可以私下劝勉，或者用 WhatsApp 简讯来表达，也可以直接的或者婉转的勉励。保罗的直言不讳是带着爱，我责备你其实我心里面很痛，是展现属灵的勇气。我们要学习保罗不姑息罪恶。如果我们知道教会里面有纷争，有结党，有冷战，却装假不理，神的心很难过，圣灵也不能运行在当中。我们不能够姑息罪恶，也不一味的迎合人心。记得我们不是摧毁他，我们讲话劝勉不是摧毁，而是挽回这个弟兄，不要犯缄默之罪。这个词怎么来呢？ John Stott 他写一本书，1967年他出版一本书 Our Guilty Silence， 我们缄默的罪，不讲话也犯罪。该讲的时候，该提醒，该责备的时候，你装作不知道的话，你是犯罪。 John Stott 说今天这个世界缺乏了许多 有信仰和勇气去表明立场的人，要怎么样建立一个更加圣洁的团体呢？我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提醒是，要在教会建立问责制。你有一个属灵师父还没有话，你去找；有一个灵友，有一个灵友，一个外圈灵友，教会以外的基督徒；一个内圈，就是华严堂里面的灵友。做什么呢？彼此督责、勉励、纠正、建立，为你的灵魂守望。今天你做什么都没有人提醒警告你的话，那你已经走在非常危险的悬崖了。你和我生命里面需要一个拿单。大卫犯罪没有人敢讲他，但是拿单指出来。你和我需要一个敢向你说诚实话，带着眼泪苦苦相劝。他从未停止为你祷告，他责备你、纠正你、督促你。你不要说我这一生没有人再讲我了，那可能要好好的去思想。愿我们都做这个祷告。我希望在我生命里面有人爱我到一个地步，爱我担心我跌倒而敢于直言不讳，不怕冒犯的我。这是我在教会侍奉这样多年，有人提醒我之后，我还请他吃饭。真的，你弃他半条命是自己亏本的。他有勇气提醒主任牧师，真的是了不起。所以璀璨的生命第三点的结论是说，我们要不避讳，我们要成为弟兄姐妹的守望者。看到已经有危机了，我们要提醒他，我们要保持教会的圣洁和合一。最后第四点，不失焦。保罗说，我却不以性命为念，也不看为宝贵，只要行完我的路程，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，证明神恩惠的福音。保罗一生顺服神，和神的旨意对焦。那这段经文其实有讲到价值观和人生观。保罗的价值观，神的旨意跟我的生命哪一样重要？神的旨意更重要。人生观，我走这条路不是走到一半，我要 finishing well， 就是能够接力跑完全程。我们来看这个时间线吧。在使行传二十章，保罗圣灵向保罗说，你上耶路撒冷会有困难，不是阻止他，是提醒他。保罗赶赶的就准备去了。之后圣灵再提，亚加布预言保罗你上耶路撒冷会被捆绑的。所以看到圣灵指出宣教路是荆棘路，两度保罗还是赶赶的去。结果呢，到耶路撒冷第七天，全城的人把保罗拖出圣殿要杀死他。那一定死了。四十个人说，如果我不杀死保罗，我不吃不喝。神保护了保罗，一直到几时呢？到67年尼罗王的时代，保罗被砍头为主殉道。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看到，在保罗天平里面，我个人的生命跟神的旨意哪一样重要呢？明知有困难，明知侍奉有困难，还是坚持去传福音？保罗已经将他生死置之度外，一心一意要把福音传开。上帝的旨意比我的生命更重要。 这个是最新的消息，2023年2月，主呼召谢尔盖牧师和他师母塔马拉到中亚一个城市，建立了一些礼拜堂，很短时间就有60个人了。但是圣灵说有捆锁，结果呢，牧师被杀死，他太太追忆他被杀的情况。2024年1月21日晚上，看到3个陌生人在外面走来走去，他说：“你们进来，进来。”他们说：“不，不，不。”就在外面走来走去，直到牧师祷告会回来的时候，开窗看看东西，3个凶手开枪，近距离把他当场杀死。师母的最喜欢一节圣经：“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”在她的丈夫的丧礼里面，儿子献身：“我不怕死，我要继续继承我爸爸的工作。”一个囚犯听到这个消息，说：“牧师没有白死，因为他的牺牲，我们的囚犯都信主了。”我们看到奇妙的是，杀死谢尔盖的凶手也在狱中信主，在天堂，牧师的凶手一起敬拜上帝。保罗的人生观，等一下讲价值，刚才讲价值观下的人生观，上帝的旨意就是他坚立走完全路，向着标杆直跑，奔放的生命，无奈的生命，这个第三是什么？漂流的生命。保罗生命就是我顺服神的旨意，我有救灵的热忱，而无奈的生命是怎么样呢？我追求世俗的享受，我失去救灵的热忱。而第三个漂流生命，偏离神的旨意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第一种叫做终极无憾，第二、第三种叫做晚节不保。无奈的生命或者漂流的生命，我讲第二跟第三种人。Block 了跟上帝的联系，坐禅自检，坐检自禅，断线风筝，鸵鸟政策。Block 了跟上帝的联系，其实你跟我都有经验了。怎么经验呢？我们不喜欢某些人，以前呢，我们把电话线拉走，现在很简单了， WiFi 关掉， block 了那些 WhatsApp 的朋友。上帝的声音我们 block， 我们可以 block 的，不再读经祷告，拒绝听上帝的呼声，自鸣得意，我现在做什么都可以了。这是第一种的无奈跟漂流生命的特色。第二呢，作茧自残，就是拒绝上帝的介入，我拼命追随现在我喜欢的东西，反而越早越失望，越物质丰富越觉得没有平安。第三，断线风筝。风筝如果啥的话，他说我不要线了，好，你就不要线，就漂流，漂来漂去，最后失去方向，忘记了神在你身上有很美的蓝图。鸵鸟政策，将头埋在沙土里面，不听不看世上灵魂的悲剧。每一小时，刚才到现在有4560人永远的灭亡，每一分钟有76人进入永远的灭亡。所以有两首诗歌的常常提醒我， 我报愧为献主更多。有一天我见主的面， I wish I had given him more， 为什么当时我不给他多呢？另外一首诗歌《只有叶子》，他的心何等悲哀。诗歌说，功尚未成，我即弃夫，就是如果我还没做完就死了。其实我最近参加我公教中学啊，60年代的这个群组啊，两三个礼拜就去世一个了，都是跟我年龄差不多的。如果我今天去，功尚未成，我怎么样见恩主呢？因为我没有带领一人信主。所以不失教就是神原来在你和我身上就有很美好的计划，我们要顺服神的旨意，要对焦神到底要我活出怎么样的生命才更美呢？我的恩赐得以充分发挥，和主同行。结论的时候，我要透过一首诗歌，是我制作的视频，和大家分享。我自问，我是否已为耶稣尽力？那么我会散会后，圣冲弟兄就送给每一位的14位的委员。那么你们有没有呢？你们可以上网 subscribe 陈芳牧师师母频道，就找到这首诗歌了。 I wonder how I done my best for Jesus。 我是否为耶稣尽力？委员们，我是否为耶稣尽力？请饶恕我对主冷漠，我令他的心被撕裂破碎。自问是否真心关怀他人，或者让他们悄然离世呢？我立志引领浪子回到主怀中，或撒下宝贵永生的种子。For Jesus, when He has done so much for me, no longer will I stay within the valley. 我不再逗留在幽谷之内了，我要攀上高山云端。这灭亡的世界正等待我们。告诉他们救主无比的爱。 How many are the lost that I have
Jesus, when he has done so much for me.
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摆在我们前面是璀璨的生命，但是我们反省，我们没有谦卑，我们没有深切的爱，我们没有对弟兄姐妹的错误提出劝勉，我们已经失焦。主啊，求你复兴华严堂，就在今天，让我们知道我们过的生活和你的标准和你的要求还差很远。求主激励我们，加添力量，让我们重新再来，因为我们还有前面很多的日子，让我们忠心为主过一个璀璨的生命，荣耀主的生命。求主赦免我们所犯的罪，让我们能够靠你恩典再攀高峰。这样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